这是一场创业者和投资人真金白银的谈话。创业者要打动投资人，拿到百万至千万元融资，投资人要用专业和经验慧眼识珠，唇枪舌战中又蕴藏着怎样的创投之道？欢迎收听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在这7000多部游戏里面，你怎么能够做到以小博大？
现在的价值还没有体现出来。
上一个出现的可能是《植物大战僵尸》。
如何用产品打造品牌 ？Steam 平台运营的逻辑是怎样的？情怀与商业变现应该如何拿捏分寸？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有请今天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投资人是来自于南派饭鱼的董秘杨旭。Hello， 你好，杨总。
崔磊好。
OK，
今日投资人杨旭，南派饭鱼副总裁兼董秘，主要关注范文娱产业的投资机会。南派饭鱼由知名作家南派三叔联合四位合伙人共同创立，公司成立至今，投资拍摄了季播剧《盗墓笔记》、电视剧《老九门》、电影《盗墓笔记》等优秀影视作品。
好，我们有请今天的创业者。今天创业者是来自于野火游戏的谢达峰。Hello， 你好，谢总。
大家好，我是野火游戏的联合创始人谢达峰。
OK，
今日创业者谢达峰，毕业于防灾科技学院，拥有6年影视 CG 特效开发经验，与5年游戏开发经验。2013 DW 论坛猫尾子挑战赛全球前5名。2016年出任梵天 CEO， 带领公司完成了重大产品布局转型以及核心团队重组工作。
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工作室，我应该可以把你们称之为独立工作室。OK， 然后独立工作室听起来总是那么的酷。但是一定说明他们很小，
没错吧？
独立音乐人其实就是这个，这也没签什么公司，现在还没找到东家呢啊！现在总共4个人啊，而且他们做的游戏呢是端游和就是主机游戏，
对啊，
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市场。去年一年的，就是中国的，就是 CP 房，就是游戏的制作房，大概总共的销售额在1亿多吧，
一个多亿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的手游一个月可能做得好的就1亿，
对
吧 ？OK， 然后王者荣耀卖款皮肤2亿，对吧？
大概
这就是差别。但是呢，如果喜欢玩游戏的人一定会知道说，端游和主机游戏是承载着真正喜爱游戏的人的那个梦想，对，然后认为那个东西它不是很贪婪的游戏。看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什么贪玩懒月，其实不要笑啊，其实我跟你讲啊，贪玩懒月这件事情是把区块链技术很重要和游戏来进行结合的一种方式，我估计你没想过吧这件事吧。
嗯，没有，
今天不谈这个事了，好吧。他们现在做的一款呢是一个 ARPG 游戏。 ARPG女生肯定不知道，男生应该大部分都知道吧。 FPS 游戏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反恐精英，对吧？ FPS 游戏、OK， 那 ARPG 游戏最代表的是什么呢？暗黑破坏神。 OK，
对，
那这是端游的代表了。那网游的代表就是传奇。 OK， 对，那这就属于 ARPG 的代表。 对，
对，
那这个游戏呢应该主要是一个和中国的武侠有关的内容，对不对？
严格说不是武侠，但是中国的斩妖除魔的这种故事。
OK， 了解。玄幻，
神幻，
神幻。OK，
神幻，
了解。它是一个横版游戏，就横版游戏跟我们现在3D 游戏，就是3D 的这个整个，应该算是，世界会更大一些，它会去来进行一个更自由的，就是移动。OK， 横版游戏就是我们玩的那个超级玛丽、魂斗罗。OK， 这样的方式
是。
但是我其实觉得说游戏相对来讲简单一些，更会受到就是玩家的接受。
就是游戏的玩法更纯粹，也更直接。
Okay， 了解。我们小时候玩那个《三国志》，那就是一个标准的横版游戏。但那个《三国志》它街机它还可以上下移动呢，
对
吧？
那种是，其实就是现在像 DNF，就是
okay， 对。但他们那个就纯属于就是只有一个二维，你只能在一个横版的游戏当中来进行操作。
对，它更像是超级玛丽这种方向的。
OK， 魂斗罗、超级玛丽这样的方向啊。这个游戏我看了看他自己的 demo， 就是应该还算是挺震撼的。4个人的团队能够做出这样的作品来，
对，
的确是挺让人期待的。准备什么时候能够去到 Steam 当中去进行发行啊？
发行时间应该在明年的5月份左右。
5月份，现在已经完成了多少了？
现在程序部分在60%左右。
OK，
然后美术和关卡设计这一块在15%左右。
所以现在的就是平台其实已经打通了，就过去我们主机游戏归主机游戏，PC 游戏归 PC 游戏，
对，
或者会去做一些移植。对吧？这种移植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体验上的损伤或者是成本，对吧？OK， 但现在这两个 平台其实已经打通了，就是既可以在 PC 当中来玩，又可以在主机上面来玩。但说实话呢 ，PC 游戏现在玩家其实很少了。
嗯，全球还算比较多，但是国内确实少。
国内确实已经很少了。
对
，OK， 大概就这样吧。就今天我请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来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的确是一款看起来很酷的游戏。
对。
那目前团队很小嘛，他肯定还会有溢价空间。OK， 第二个呢是，我是觉得他们的那个游戏风格是很暗黑系的。
嗯，
就看起来就和《盗墓笔记》的风格是很像的。
我们是正能量的。
我说的是画风，我说的是那个画风啊，画风。OK， 那就是我觉得，如果说《盗墓笔记》除了去开发手游之外啊，如果能够有一些题材是可以跟端游或者主机游戏来进行合作的话，这可能会是一个选择。
对，
大概这就是我的想法。OK， 好吧。现在国内如果在 PC 端的话是什么？
除了 Steam 还会上 WeGame。
WeGame 是腾讯的是吗？
对
，OK
的 WeGame 平台。
了解。那其他索尼呢？
索尼和微软现在都在联系，那我们近期可能就会拿到索尼的开发者资格。
OK， 他需要拿到一个资格，因为索尼相当于是
拿到资格之后才能上他的平台。
索尼拿到了资格之后，他会给你开发机，他那个是必须在他的开发机上开发的。
OK， 我其实会有一些问题，我先提前问一下好不好？
嗯，可以。
就是我刚才提到说，整个行业当中，目前就是端游和主机游戏，其实从销售情况来看是很惨淡的。用惨淡这个词没问题。就你为什么要选择就是这个行业？因为同样是做游戏，你看别人做氪金游戏对吧？氪金游戏什么意思呢？氪金游戏就是说想办法让人花钱，就花钱这样的游戏，
对
吧？
对，
就可能一个月比整个行业一年都赚得多。为什么你会考虑去做这件事啊？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还真的是它是个蓝海市场，而且它的头部产品不多，而且这一块市场其实它和其他的类型不一样嘛，它不完全受制于运营商以及渠道这一块，它更考究的是游戏本身的品质。
了解。
而我们在游戏品质这一块，就是说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的自信心嘛，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做出 demo 之后，我们也是怕自己闭门造车。
OK，
所以我们也之前先去参加了一些展会，参加了一些就是说试玩嘛，给一些运营商啊，给一些发行商看。
你会参加今年的 CG 吗？
China Joy 应该会参加。
OK，
对，
找个小小的摊位。
这个现在还不能定，因为有可能会有我们的就是说潜在投资人提供的摊位，也有可能是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商的邀请。
OK，
就是让我们入驻他们的摊位。
了解。
就是当然了，现在没有敲定，我也说不死。
不过他们的那个作品还是挺让人震撼的，因为我们是一档声音类的节目，所以大家看不到啊。
对，
就所以你自己认为是个蓝海市场？
一定程度上的蓝海。
我不太认同，我不知道杨旭怎么看，投资人怎么看？
根据我的研究来看的话，我也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红海市场。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蓝海这件事早过了。九五年的时候，它可能是个蓝海市场，对吧？那时候大众电脑在的时候，哇，《仙剑奇侠传》持续20周排名第一的时候，我认为那时候可能是个蓝海市场。当然那时候付费的模式还很不清晰，盗版游戏很猖獗啊。
对，
从现在来看，我不认为。如果是的话，我认为也是 VR 游戏。就是我也会认为说，就是今后的主机游戏或者是 PC 游戏，我认为 VR 游戏才是未来的方向。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或者移动端，
我们是这样想的。
就移动端，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啊。就我说纯游戏的方式的话，
对，就是如果一个行业里面竞争对手非常多，而且强手非常多，那它确实是个红海市场。那在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块类型上面来说呢，就是如果要把单机游戏整个放在一起的话，那肯定是个红海市场。因为一定要上好多好多产品。但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些游戏产品的话，每一个产品都有一个非常垂直的领域，
是，
就是说用户在这个地方区别非常大，它不是说就是卡牌游戏，就是全都是卡牌游戏用的。
OK，
因为这个领域一定程度上到了中等或者硬核玩家的一个区域里面去了。
是，
在这个区域里面，事实上每一类累积的产品，它不会吃掉整个市场。
OK，
而是吃了它自己该吃的那块。
是，我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游戏方式可能会被很多人就是遗忘掉。就大家目前来讲都是用碎片时间来去玩一把游戏，对吧？真的我要拿出块状时间来玩这个游戏的话，可能还蛮难的。就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担心。
所以它的核心应该主要面对的应该是核心粉的市场。
对，
相对硬核一些的市场。
对。
那其实呢，PC 游戏也是有空间，起码你说像那个吃鸡。对吧？荒野求生这件事情依然是 PC 当中的一个主流，对吧？包括英雄联盟，虽然说现在已经被王者荣耀打得不行了，对吧？
对，
已经开始怀念青春了，但它依然是我们过去当中的一个就是历史标杆，
是
吧？
接下来，投资人和崔磊将对项目的细节展开提问，刀光剑影中涌动着怎样的商业智慧？短兵相接里蕴含着怎样的创业之道？投资人的发问，创业者能顺利接招吗？
好的，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哦，与优秀的人为伍，找到志同道合的人非常重要。我们的乐客独角兽创业社群已经有10000多名优秀的创业者了，无论你是什么行业，在这里都能找到匹配你的资源，一起抱团取暖。而且每天都有经验丰富的创业者在这分享营销管理的经验和知识，不少伙伴通过社群找到了配合默契的合伙人，适合自己的创业项目，甚至找到了自己项目的天使投资人。加入社群的方法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直接输入866211 866211就可以找到我们。
如何用产品打造品牌？
你的这个公司，你们现在研发的这个斩妖行，对吧？
对。
那么是一个不知名的 IP， 那么你怎么能够就是说从游戏端能够把这个 IP 给打爆掉呢？
是这样。首先，这个游戏本身啊，就是说我们认为它不一定会成为非常大的 IP， 这个我们必须实事求是。
了解。
因为它是我们自己宣传的影响力之类的各方面都有问，就是说这个里面还有
缺陷，就是目前来讲还存在很多短板。
我们能保证的是什么呢？作为一个游戏本身，它的就是说游戏作为它的就是说要达到的游戏品质，我们是可以保证它的。这一点就是说从也已经不是只是我们的自信了，也包括我们拿去展会拿去运营商之后看了之后已经得到验证了。
OK，
就是我们得到了相当多的肯定。
嗯，
那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做到什么程度，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而且这对于我们团队来说，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团队的项目其实打造团队用的材料，就是这是我们就是说这次初创出来。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说，就是
它是个启动项目，
就是这个项目呢已经获得一些行业当中的一些就是资深从业者的认同，对吧？
对，
就不管是在 Steam 的平台，还是说在于那个腾讯的那个平台，
不，这个是来自于一些发行商。
我的意思是说，未来在这些平台当中，你都认为说，就是大家还是对于品质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它不像说是手游要去买渠道发行，要去不断的去用那种很市场化的方式来去推。
应该说买断制的游戏没有别的路可走。
OK，
它一定要品质达到让玩家认可的程度。
了解。
对，
因为如果说它的产品上 Steam 的话，那可能就面临的是全球的这种游戏的研发商。那么 Steam 平台大家都知道，去年光游戏新款的游戏就上线了7000多部。
我以为是就是上万部，没有上万部是吧？
没有没有，7000多部 Steam 平台。那么作为我们这个项目来说的话，你总的投入大概只有几百万钱，那么在这7000多部游戏里面，你怎么能够做到以小博大？
他还不能买量
出来呢？
他
不行，现在我们就不能买量。
对，
怎么办呢？
对，
事实上啊，就是说 ，Steam 上面确实出了7000多款游戏，
okay.
但是说实话，我们这款游戏如果以就是几百万的投资去做的话，其实已经远远超出 Indie Game 的定义了。
OK，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团队，就是说这些产品嘛，我当然可以把它们罗列出来，这是非常庞大的一张表。但是你会发现，没有一款产品是投那么多钱去做的。
OK，
Steam 平台运营的逻辑是怎样的？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在你们的 BP 当中一直在提到 Steam 和腾讯的 WeGame， 那么你们是不是已经和他们达成了一种什么合作，或者说取得他们一个支持没有？
Steam 基本上就是说它是一个系统化管理的东西，就是说它并不会有一个具体的人，除非我们的项目上线了之后才会有具体人来接触。
了解。
就是说在没有上线之前，一般来说它更像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环境。你是在一个系统跟系统打交道，然后把游戏上线出去，因为它每年在全球各个地方上线好多游戏嘛。
对。
他是不会有直接有人来跟我们商谈，
老外更是这样。
对，就是说你只要查他的文档，然后就知道整个工作流程，然后呢开好账号，开好那个付费
关系。他不会说像国内的这种，比如说上到某一个平台之后，他会给你推，然后给你推送流量。
对，
如果说要做推送这一块事情的话，就要找发行商，
okay,
就是比如说找心动网络这种就是发行商。那游戏其实上不上这个平台，对于他们来上和我们来上没什么区别。
OK，
就是说主要的问题在于宣发这一块。
了解，
就是一款游戏上了 Steam， 谁知道这款游戏上了 Steam？OK，
它的排名是根据付费的多少来排名的吗？
不是，
是
根据就是说 Steam 的整个推送有点像，就是说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机器学习之后分析出来的。
这个抖音今日头条的逻辑。
现在的人工智能都会做这件事情，就是它是根据你的用户的就消费习惯，比如说
喜欢 ARPG， 我会给你推一些
新的 ARPG。 我自己就是 Steam 党，
这个是大数据。
OK，
对，我一打开 Steam， 事实上它已经分析过我之前的消费行为，我玩什么游戏，我什么游戏上投入的小时，以及我消费了什么，我买了多少东西，反正综合计算之后，我的推送表和别人推送表都是不一样的。
OK， 我跟大家讲一下 Steam， 大家不一定知道啊 ，Steam 就是一个就是主机游戏全球最大的一个就是分发平台，
对，
可以这样子去理解。
对，
是的。
情怀与商业变现应该如何拿捏分寸？
我想问一下，就是从今天的投资机构来讲，就是南派会有这样的想法吗？说我想去做一些就是品质很高的，当然大家都想做品质很高的了，我的意思是说端游和主机游戏会的确比手游的品质要更高一些，就有想过去做这种方向吗？
嗯嗯，从未来的角度来讲的话，从南派 IP 运营的这个产业链的当中来讲的话，游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OK，
当然各种游戏方式，包括网游也好，包括这种端游也好，啊，或者说主机游戏也好，那我们都会有一些考虑。
你们之前页游做的蛮好的。
对，我们的
是跟游组合作的吗？
对，盗墓笔记页游是和游组合作的，页游做的还是可以的。
Okay， 我们跟游组也有就是比较紧密的合作。
对，
对对
是的。
Okay， 他在南京不是有一个孵化器嘛？对 对，我们在那儿去录过几次节目。说实话，页游我个人评价其实一直不高了，对吧？就是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当中让你付钱。
对，总是在这个不断的产品的这种更新迭代当中啊，
okay，
取得进步嘛？
了解。就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吗？说我想做一个主机游戏，就是让大家感觉到
主机游戏的话，我觉得从
目前来看，
目前来看不太会涉及。
了解了解。OK， 那这样啊，就是如果未来有这样的打算的话，我想问一下今天创业团队啊，就是毕竟这是一个有 IP 的公司，如果他说我今天收了你，假设啊，今天我收了你，我觉得你的确不错，而且尤其是你这个作品出来之后一看，哇，好厉害，爆了，对吧？你可以一边在做自己的游戏，一边呢来去为我来进行开发，对吧？今天我要把你的公司收了，你会有这样就是的，就是期盼嘛，就是我想被一家公司收掉，有吗？
嗯，目前我们没有打算让一家公司收掉。
OK，
因为我们这个是实话，就是我们现在的价值还没有体现出来。
OK，
就是说现在是没有什么谈判资本的。
了解。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从合作运营的角度，
但合作说实话很难。因为对你们来讲，所有的 IP 出去都是
太大了，
要给你付钱，要给我付钱的，哪有今天我免费给你出去这个事儿？没有，对不对？就光你们这 IP 授权费，他们就赚两年也赚不回来，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这个领域相对来讲，你们可以低一点，因为这个领域本身就没那么多空间嘛，
对
对吧？它其实是它是可以给各个细分行业来授权的，就是铅笔，我就给你授权到铅笔这个行业当中来，对。
啊，不过。有一个要说的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以后只做这一块的，就是说 PC 主机端的游戏。
你以后会想做什么？
其实这款游戏是我们第一次开发 PC 主机端游戏，我们之前都是开发手游和那个就是网游的。
啊，所以你以后还是想做手游吗？
手游肯定要做的。
OK，
嗯，手游肯定要做的。
嗯，
我还以为你是属于那种文艺范儿的呢。
其实我们是想两条线，因为我们希望以后又能养活我们自己，就是说至少要有一个体面的收入吧。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希望将来能够做出口碑的东西来。
OK，
做游戏的人都是有梦想的，
这个不冲突的。
是这样，我现在看到的，在这两个行业当中，就是内容创作类的和游戏类的，有梦想的人都没有赚到钱的。我不认识三叔，但是比如说就是艺人啊什么这样的团队我都已经沟通过啊。我觉得那个创始人一定是一个既对于内容有很强的市场把握度，同时又非常清楚就是未来资本的需求等等，就是他在本质上是一个有文化的商人。
嗯，
对对，应该这样讲。
你应该是在说三叔吧。
好吧。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哦，已经有200多位创业者通过我们拿到了投资人总共10亿以上的投资意向了。如果你的项目需要对接投资人，或者你想找到好的创业项目参与其中，找到好的项目进行投资，都可以加我们的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这里已经汇聚了10000多名创业者小伙伴，每天分享营销管理的经验和知识，在你的行业你的领域都有丰富的资源等你来挖掘。加入的方法很简单，点击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直接输入866-211 866-211。
现在投资人已对创业项目大致了解，那么这次创业者前来谈判，他的理想融资金额是多少？
我们今天还是来谈钱的嘛，对吧？今天还是来谈钱的。对对对。所以我想问一下，今天的创业者需要多少钱啊？
225万左右。
怎么还这么有零有整呢？
我们报这个数字，事实上是在我们的
吉祥数字
里面。不，这么说吧，我们虽然是在为团队寻求投资，但事实上我们要的资金是为我们启动项目寻找到研发资金。
所以它算是一个单独项目的融资，还是算是一个就是股权投资到整个公司当中来？
两种方案都有。
OK，
但是我们是倾向于就是说为团队投资的。
啊、，OK， 了解。225万，那怎么出让股份？
10%-15%。
OK， 了解了。
这个估值不低啊。
就是
对
对，现在是这样嘛，就是这个行业有的时候创业者和 机构之间的认知是存在一些就是误差的，
对，
的确存在一些误差，因为关键是什么呢？新闻报道出来太大水分了，
对，
你知道吗？就是铅笔道当中这种，我不是说铅笔道虚假啊，是因为就是创业项目融资之后公布的数字实在是有太多水分了，
嗯嗯，
有很多都是人民币变美金，
嗯，
对吧？乘个五倍六倍等等，这都很正常。
我们的数字并不是瞎报的，
我不是说你瞎报，我说你看到很多过往的报道有可能是瞎报的，
对
，OK， 好吧，清楚了。我非常期盼你的游戏出来之后，我们可以
谢谢。
哎，我连玩的途径都没有，我非常期待。嗯，我该怎么玩？我没有主机，我那个都用笔记本电脑。好吧，来，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来自于这个南派饭鱼的杨旭是否会对于这个项目来做出自己最终的肯定性选择，还是说会稍微考虑？好吗？有请杨旭。
悬念即将揭晓，投资人是否会对创业者 say yes？
让我们拭目以待。好，我们来看一下杨旭最终的选择是待定。来，告诉我原因，是因为你可以说是因为我们的匹配没有那么的，就是紧密，或者说是
对
OK，
对，从目前来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和我们南派目前的业务上契合度不是非常高，
了解，
但是我觉得可以先建立一个联系
OK，
然后我们回头再深入探讨一下合作业务上合作的一个可能性。
我当时其实很期待，因为我说哇，这个游戏类的就是它那画风的风格其实很适合就是盗墓，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哇，如果做成这样的，不是很酷吗？对，下次清楚了啊，我们下次再来介绍项目的时候，大概会围绕整个产业链来进行推荐，
对，
好吗？好 ，OK， 那就这样吧。我还是很开心能够遇到这些就是有很精良作品的伙伴。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之前录了节目之后，就有一个项目是被，就是哎呀，现在还不能讲，反正就是，虽然不是 BAT， 但是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机构。应该是一个即将上市公司，哎，我不说了，就创始人 ，OK，就是属于是顶尖大佬，对吧？然后看中了他们的项目，并且投资了，目前还没有公布啊。然后其实对于这些顶尖大佬来讲，他不关心你的流量怎么样，就不关心你说你的就是那个运营技巧是什么，不关心，他只关心说你的产品，就你的产品到底有没有达到我的这种青睐度。所以做好产品其实是最终的王道，好吧 ？OK， 好嘞，非常感谢。那今天就这样子，希望双方可以在私下再进行更紧密的沟通。
好的，
好的，
大家记得哦，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遗憾，创业者的项目被待定。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在当下的游戏市场，怎样的端游产品才能在手游天下里分一杯羹？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幸运听众将有机会免费加入乐客独角兽的创业者大家庭。
感谢启迪之星、杭州无一 link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每个清晨，无论你是在拥挤的地铁，还是在汽车的车厢，戴上耳机，打开音响，你就站在了创业投资的最前沿。每个夜晚，无论你在公司还是家中，打开微信，你都可以和来自全国的10000名创业者在乐客独角兽社群里共同学习成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个周末，不论你在钱江两岸还是在珠江三角，走出家门，你就可以参与到乐客独角兽会员当地线下聚会交流。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乐客独角兽3年时间帮助10000名创业者在孤独的创业之路上勇往直前。
乐客独角兽聚焦投资
300课时干货分享，思考有理有据，
要合作不空谈。
乐客独角兽汇聚最优秀的创业者。
加入乐客，拯救你的创业人士。
我是李阳，
我是创丰资本的郭山，
庐山资本
德同资本。
乐客独角兽，每个梦想都值得尊重。